家好，我是张怡轩，24岁，山东人，毕业于信息大学传媒专业硕士学位。那么我经常说呢，女海归将来肯定个个都是好媳妇儿，因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修得好马桶，斗得过小强，绝对是经济适用女。那么我在澳洲两年的生活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不用向家里面伸手。今天呢，也是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给自己找个好婆家。我今天希望求得一份编导的工作，期望薪资是4000元，谢谢大家。
好，欢迎张怡轩。首先进入到职场零距离。
刚才有提到说你的经济来源吗？
对，我生活上基本是实现了自给自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国外能做到自给自足，那你怎么做到的呢？
我就是最多的时候一天打3份工，就是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去电台赶8点钟的直播，然后下了直播以后去赶火车，然后赶到报社做编译，然后下了班以后去餐厅端盘子洗碗，然后晚上11点以后差不多到家，有时间的话再给那个电子杂志写写文章这样。
你的家人知道你在国外可能同时一天要打3份工的这个情况吗？
没跟爸妈说。
那为什么不接受家里在这方面的经济上的支援呢？
因为我觉得我出国，我家里也不是特别富裕嘛，已经花了家里人一大笔钱了，就对我家境来说。
那你多久回家一次？
我在澳洲2年没有回过家。
在澳洲的生活过程中，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你是否有觉得特别吃力？
说实话，我刚去澳洲的时候确实觉得比较吃力，但是打工给了我一个帮助，因为我打工的过程当中也提高了自己的英文能力，然后基本上是过了5-6个月之后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求职展示呢？
是这样，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封推荐信，是我之前工作的老板，电台的老板给我写的。
好，我们看一下，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对，这是我之前工作的电台。
致有关单位，我很荣幸推荐张怡轩到贵单位工作。自2011年6月到2013年1月，在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担任主持人、编辑及记者。在电台工作1年半的时间里，每天坚守岗位，只因身体原因请过1次病假。这个推荐信特别有意思，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啊，它最后的一行哈，如有其他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这个我们很少看到，因为这是来自于澳洲东方华语电台董事长兼台长卢军红先生的一个推荐信。
对，下面有电话，您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卢台长咨询。
这是你的展示，为什么带来这个展示呢？
怎么说，我非常感谢我的台长给我很多机会，台长也非常的疼爱我，比如说有新闻发布会啊等等，只要有机会台长就愿意就是把我送出去来锻炼我，就让我去采访一些政界，澳洲政界的一些领袖啊。中国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段杰龙阁下，副总领事刘侃阁下，然后澳洲本地的有比如说悉尼市市长摩尔女士，新南威尔士州长奥法拉先生，还有一些卫生部部长啊。
7号微博深沉，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推荐信一般来自于3个人，第一个是你前公司的老板，第二个是你学术研究界的这个专家，第三个就是你学校教授。这个叫做推荐信，这个在国外特别特别的有用。在国外的话，如果你没有你上家老板的上家公司老板推荐信的话，你几乎找不到下份工作。其实在国内的话，我们现在也很推荐大家能拿到一些这样的推荐信，这样可以非常非常的好的佐证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以及你在学术界的表现，所以这个我劝大家要善用好推荐信这个东西。
9号万博宣委李雷。
Can you do a short description of yourself in English? Why do you want this job?
Why do I want this job? Because I've worked for it for a long time. Since I was in university, my degree is in media field area. And when I applied for the master's degree, I still work in this field. This is my dream. It's like my whole life's goal. And my relevant working experience, much of them are in this field. So in one word, it's my dream.
他算是我认识的从悉尼回来的那个澳洲口音最轻的。
没错。
13号雅致人生杨璐。
你在澳洲那边发展的这么好，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正面临传媒行业发展的大潮，因为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就是中国人生活好了肯定追求精神上的一种满足，所以现在是文化蓬勃的一个时期。那么文化靠什么传播呢？就是媒体。所以我觉得传媒行业在中国是非常有前景的。
好，明白了。十八位达人老师对于张一轩第一印象怎么样？请思考。
各位老师，谢谢大家。
雷鸣老师，
刚才说到了这个推荐信，推荐信是有分量的，因为是相关行业的前任领导，但是这个推荐信也有它的问题。我们在职场上评价一个人叫一专多能，一专在前，多能在后。刚才这封推荐信说到了多能，可没突出一专，又是主持又是采编播，没有突出一专，这个在面试的时候这是一个硬伤。记住，接下来要显示你在一专的基础上多能，这是接下来面试的重点。
谢谢赖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张一轩进入到职业正能量，我们看看张一轩他的求职体验任务完成的情况。
今天张怡轩要完成的任务是拍一段30秒的视频，能让观众开心。
啊，就是说我不担任摄像师，所以我打算就是从细节入手。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拍一个30秒的短片，剪出来以后30秒。哎，这位先生打扰您一下，您现在忙吗？赶路吗？
赶路。
啊，行，我看您行，您就行。
你要做什么呢？
啊？
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演一个小情侣，就是我想突出一个温情的主题。
我看岁数太小了吧？
没有没有，你刚好，你看多般配，帅哥，虽然我不亮，怎么样？开始吗？啊，看他手势，他说可以就可以。后期剪辑吗？
后期就是又快动又快放。
啊，哦，对对，我刚才有点想，刚才那个列车进站那块我觉得可以了，那个基本完成了。哎，这位女士你好，能不能请您帮个忙，我们出个镜。其实我们就是想展示一下，就是母亲和孩子之间这种，哎，对，就像您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跑过去跑过去，好的，慢慢跑，哎哎哎，对对对，可以吗？
谢谢
谢谢您，真的很好，司机大爷您也面包。不是电视剧，我们是怎么电视剧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因为刚才第一段那个情侣的是正面的，刚才那个是那样的，我就想这样，要不就背影走过去了。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看到的满满的都是你所想表达的情绪，包括你想找一个男朋友，包括可能是母子，可能你跟你的家人，可能是因为你在国外生活了2年，对你家人的思念。因为我觉得你拍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表达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渴望。所以你刚才一上台，我们都注意到，虽然你很漂亮哈，但是你一直都是看起来你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生活？因为我看你的短片，我觉得你缺乏热爱生活的一些体现。
其实对，我也希望拍出一条，就是让既具趣味性又具思想性，既能引起大家共鸣又有时代性，然后可操作性又强的片子。所以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首先要找一个切入点。
八号东方风行夏朝阳，
能看出你有一定的表达意图，但是有一些问题，你未来你要做编导，但刚才你的表达有人说，哦，我 我没有信心去做一个有创意的选题，但这个恰恰是做编导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
我自己明白我自己的劣势，所以我想就是从劣势当中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看起来不太开心。另外我感觉到说你可能这两年的时间在国外压力比较大，那么要工作要学习，那么已经忘记了说开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你可能说有自己内心的这种小开心，但是说与公众的或者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的这种开心你可能体验的比较少。
15号小马奔腾曾鹏宇，
宜轩是这样，我觉得你这片子呢其实是还是有一些亮点的，而且他们所说到的开心的这一点我觉得你其实是捕捉到，但是你可能是没有意识到。我给你一个建议，在3个小时你要拍出一个让大家开心而不只是感动的这样一个片子，选择一个合适的场景和合适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您曾老师。
先问一下各位达人，现在是18盏灯，第二轮思考之后张宜轩会获得多少盏灯呢？思考开始。
谢谢各位老师。
刚才所有的达人老师在面试现场，当你发现一次又一次的被否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内心自己先怯了。你会发现在有些否定之后带有建议，带有肯定，带有鼓励，这个时候这场面试峰回路转，正在朝特别乐观的方向发展。他没怯，而且他一直站在那儿乖乖的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内心深处对所有面试官的尊重。我个人感觉啊，他不是胜在专业，他是胜在人格魅力。
谢谢雷老师。
你有人格魅力。
对，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真的，我受之有愧。谢谢您雷老师。
进入到直面新未来，怎么样为自己争取？
就刚才达人老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我多久回了一次家，就是我提到这个我两年没回家的问题，就是有点触碰我内心深处的伤疤。因为我两年没回家吧，我其实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父母。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了呢？就是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说你今天早上4-5点钟的时候，你爸突然间醒了，眼睛还没睁开，然后就抓着我的手和我说，婷婷回来了，我听见她回来了，你快去给她开门。然后我妈给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听的就是在电话那头，我就一直在那个吞口水咽眼泪。之后就是我之前不知道我爸爸是这样爱我的吗？然后之后我每次跟我朋友讲起这个故事就是忍不住哭，我就一直哭了3天。然后我就去跟我老板辞职了，我说我这次真不能不回家了，就是我说什么我也得回家跟我爸妈一块儿过年。
你毕竟跟爸爸分隔了700多天，就是他突然发梦发癔症那样喊你的名字说你回来，我现在那个瞬间他一定在梦里重复很多次，只是那次被你妈妈听到而已。所以我觉得说对，回国了是好事儿，这样的话最起码离爸爸会近一点。来吧叔叔，我知道你等了很久了。张叔叔，欢迎张叔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我没提前没有告诉婷婷哈。
我的孩子，在我印象当中，他从小就有一种爱心。我记着他小的时候，他在2岁的时候，我妈妈看着他，小孩都愿意吃冰棍，他吃完的冰棍那个冰棍汁儿啊，咱北京叫冰棍汁，他从来不扔。邻居奶奶都问他，说孩子，你咋个冰棍汁你怎么不扔呢？他说我不扔，我拿回去给我奶奶烧火吃。
小时候懂事儿，
真是。
我们现在看一段短片就知道了，其实父女俩相隔有多近，但他们彼此都不知情。
我爸爸吧，他身体不太好，他耳朵不太好。
堵上这个耳朵以后，这个耳朵听不见，可以说主要原因就是孩子在那个澳洲上大学期间，成天的挂念，成天的挂念。
我感觉他心里有点担心，我会很烦他，所以他尽量避免，就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跟我沟通。虽然他心里很想我，因为这个我妈妈跟我转达过这方面的话题。
你跟我说，我孩子就在底下，我的心真的非常的想念他。
你觉得你爸这会儿应该睡觉，还在外面应酬饭局，还是说
睡觉了？
我记得视频就是有两次。
我觉得最对不起爸妈的就是我两年都没回家。我想说我爸爸，我特别以你为豪，虽然之前我从来没说过，但我就在我心里，我爸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伟大最牛的爸爸。
一个三楼一个二楼，连窗帘的款式都一样，但是他们
对但不知道张艺轩所有的表现，在今天，在你们看来，他能不能够匹配一个月薪4000元的一个编导的工作？如果你们觉得他有资格的话，留灯；如果觉得没资格的话，灭灯。现在最后一轮思考，各位开始。三轮都是18盏灯的啊，我们新入的都是相当难得。
好，大门为张艺轩打开。
现在你只需要说出一家公司的名字就可以了，明天你就去咱们那儿报道就好了。哇，老夏，
看看我的工作单位，我们做电视节目符合你要做编导的需求，你就来我的公司，特别的棒。
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所以你可以接触到全球最好的制片人。
如果你来东方风，有保证你可以跟全球最优制片人一起工作。
新浪视频拥有非常多的自己非常棒的节目，我们也培养了非常多的个人导演。
各位
关键是
网络媒体跳出来了、啊、
关键是你有5亿的观众在我们这里。
哎呀，
如果你愿意到乐视，我会亲自向人事部门和我们老板给你写一封推荐信。
我想选东方风行夏老师。
有请东方风行夏耀阳送上他第一份18盏灯全在的推荐信。
谢谢老夏，
谢谢大家。
直来直往的八位精英，达人，都是好人。
谢谢张艺轩，谢谢。
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张艺轩同时也获得了小洋人集团提供的妙恋职场大礼包。